裂年代。十岁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家伙，不爱洋娃娃，也没裙子可穿，一身爹爹和哥哥们的旧衣服。而且最值得一说的是，我十岁就长到1.6米，身高绝对是同年龄男生们的望尘莫及，到处找人打架，绝对的一方霸王的嘴脸。可是就在那年，身体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我很惊恐，怕是要死了。祖母微笑地说，没事，去你妈妈家找她吧，我帮不了你。祖母那年89岁，她真的帮不了我。从此心里也就怪怪的，喜欢把丝绸啊、尼龙啊、塑料袋那种东西放在手心里摸索，那种光滑的感觉仿佛要往心里去。晚上弄堂里看见孤单单的猫就往家里抱，跟家里人搞阶级斗争，非要领养了不可。那几年幸好没有给我撞见弃婴，不然一样往家里抱，还特别容易受委屈，屁大点事情眼泪扑扑的就往下掉。记得我跟在爹爹后面逛街，看见一个民族娃娃，打死我也不走了。要知道我过去是玩塑料刀枪的，一篓子都是哥哥们小时候玩剩下的。我说要买娃娃，爹爹完全不明白，我要那娃娃干什么。爹爹翻开钱包给我看，没有钱，真的没有。那个娃娃等于老爸一个月的工资，我不干，就是要，哭得跟天要塌了一样。当然统帅三军打遍天下的豪气一下子就没有了，平生最后一次动用武力是为了全班的同班的一个男生的妹妹怀里的洋娃娃。他上门说理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当初的女头领，虽然还是一身男士衣服，但我搂着娃娃嘴在嘴里哼哼哈哈的给唱摇篮曲。男同学吓傻了，第二天全班谣言四起，说他们的头领发疯了。十岁做少女太早了点，可就是这么早。后来有朋友说，谁能说得清几岁开始恋爱是对的，18还是28，没有一定之规吧。但十岁就懵懵懂懂的爱起来，说什么都是太早了。学校来了个工农兵大学生，我们是法语学校，他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法语系学生，来实习代课。很多年以后，女友跟我说，我真是搞不懂你，那个张磊夫长得真是天晓得，你会那样的如痴如醉。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张磊夫的长相了，可女友跟我说，他眼睛眯缝缝的，永远天不亮，五官还全挤在脸部的中间部位。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的就犯晕，想跟他说话又不敢开口，见了他头都不敢抬，脸发烫，心里像踹了一只水桶，七上八下，扑通扑通的。这一年我学习特别刻苦，那种虫子一样字母的语言我从来非常排斥，但为了学好它，用尽一切手段把单词统统标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汉字读音，于是我的发音永远是怪里怪气的。张磊夫发现了我这个毛病，课后给我开小灶，而我是那么的愚笨顽固，纠正我的不良学习习惯，让我接受音标。张老师给我开了半年的小灶，这半年的音标学习是我十岁那年最幸福的时光，我单独的和张磊夫在一起。我都忘记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谁写给谁的，反正在短短的寒假，我每天给他写信，也收到他好几封的回复。寒假的时候，我跟女友当时的死党一同去过2次师范大学，一次我们3个都在草坪上，张磊夫继续纠正我的发音，而我只晓得抬头看他，耳朵里只有他的声音，听起来像美妙的旋律。至于歌词，那些生分的厉害的老外的语言是没有办法往心里去的。第二次是上师大的诗社举办朗诵会，张雷夫站在舞台上，当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心里热乎乎的。后来我跟女友都非常非常大了，自己都不敢说自己是青年了，人生中很多问题都可以放到桌面上大大方方的讨论。我说，我就觉得张雷夫那会儿看我的眼神特别奇怪，呆直呆直的低头看我，眼睛里云一正雾一正的， 又呸了一声，那是你自以为是，人家28岁上山下乡务工务农的，才进了大学，会为你这个10岁的娃娃犯晕？你那是情窦瞎开。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听说过爱情这个词，当然也就完全不知道它的意思了。我只是那么的想跟张雷夫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天碧碧蓝，太阳暖洋洋，草那么绿，花那么香，连莫名其妙的法语都听上去像是天籁。我有了一个硬纸盒子，老早的时候妈妈年轻时的旗袍被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我把那些破破的但是漂亮的碎绸缎铺在最下面，上面就是张老师的信和他给我的照片。那年我开始记日记，一个小小的本子，密密麻麻的都是他的名字，在日记里我叫他雷夫。我记得那天晚上爹爹老妈非常严肃的要找我谈话，他们离我几步外面孔死板的坐着，而让我站着，我知道事态很严重。老妈愿意跟我沟通的时候，尽量选择平等的方式，双双坐下推心置腹平心静气，而那天我预感到这不是一个有商有量的讨论，他们单方面做出某种决定，并且我要无条件的接受，一坐一站就说明了这个局面。老妈手里扬着我的日记本和一叠信，你说他对你有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什么是有意思，我真的不知道。10岁的我认识的汉字不多，我刚好就知道有意思这一个字。我认为张雷夫默默低下头看我，我的脸红心跳，我的着魔一样的想看他，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我知道事情很不妙，这件事情让我那么快活，也可能让我那么的麻烦。我收身，不打算把什么叫有意思形容给老爸老妈听。他对你做了什么？母亲眼里中透着无来由的紧张。后来我才知道，一个男人若真的对10岁的娃娃有意思，还有些事实的话，吃官司是肯定无疑的。虽然我身高1.6米，但我还只有10岁。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好，你不愿意说，我告诉你，我明天去找你们校长，让他们看你的日记，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愿意让学校知道这件事情。虽然妈妈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是我这个年纪不能做的，但我很清楚，我们只是老师和学生，就这么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啦？但我晓得给校长知道了，这事情就大了。年纪小的时候脸皮比现在薄多了，以为天要塌了。我站在一个黑不隆冬的角落里，哭得一塌糊涂。妈妈的声音开始柔和，但并不放弃要我把事情说清楚。我反复地说，我们什么也没做。妈妈问，拉手了吗？没有没有。那你们在一起做什么？念法文。你为什么愿意跟他在一起？告诉你也不会懂。妈妈居然噗地笑开了。你说说看，看我懂不懂。我说，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开心，觉得天很蓝，草地很绿，太阳很暖，花很香，你懂吗？我都不懂为什么会这样。我那时候坚信妈妈更没有理由懂这些莫名其妙的感觉。妈妈很奇怪地叹了口气，并说了句很奇怪的话，你只有10岁啊。她摸摸我毛愣愣的短发，你把那些烧掉吧。不，这是不可以商量的，要么我把他们交给校长，要么你烧了他。我烧了他们，日记、张雷夫的信和他的照片。蓝天草地太阳花都变成了一堆灰烬。后来我被选送代表学校去参加法文朗诵比赛，当奖状送到学校的时候，他的实习期已经结束了。他走的时候，在学校门口向所有人挥手道别。我站在人群中间，看着他完好无损地离开。后来，用法文写日记。后来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去上师大，见到熟人就问：“你知道76年时候有一个叫张雷夫的人吗？”然而，时间是会让人坚强起来。到现在，法文我是一个字也不认识了，只记得他的名字，他的长相 怎么也想不起来，只记得10岁那年，人生枝头开过一朵暗恋之花。